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啊，是轻慢不得的神，是没有发生他就知道，而且把所有的细节都讲出来。好，底下这些我就不讲了哈。那么特别要注意到第28节，就是第12章的28节，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话没有一句在单言，我所说的必要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啊。所以神所说的话每一句话都不会单言，而且每一句话都要应验。24章我们也很快的看一下，也是另外两个兆头，这个都是同一类的预言啊，大家可以参考啊。就是啊，在这里煮了一锅肉等等的，讲到巴比伦要来，那这些肉要被倒出来，然后发生的事情。那么第二件事情讲到他的妻子突然死掉了，把你所爱的娶去，但是你却不可以悲哀哭泣，不可以流泪，只能叹息，不能出声，不可以办丧事。那么别人问你为什么这样子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呢？19节，百姓问我说，你这样行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你不告诉我们吗？他说，我就回答他们，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告诉以色列家，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我的圣所等等等啊，这些事情会照样发生。24节，以西结必这样为你们做预兆，凡他所行的你们也必照样行，那时来到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啊。好，所以我们把这第一类的讲完了，也把第二类的讲完了啊，就是这种象征性的信息，重在讲到审判必临，审判将临，然后8到11章讲到耶和华神的荣耀离开他。那么从13章到23章，我想你们就根据那个去参考的读哈，讲到这个审判的原因跟审判的内容，我想这个时间我们就不多花了。那除非有一些特别的地方，我们可以稍微点一下啊。像17章，这个应该都是很容易读的哈，有两个老鹰，两个葡萄树为比喻。啊，这个3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个大鹰，翅膀大，羽毛长，羽毛丰满，彩色俱备，来到黎巴嫩，将香柏木树梢淋去。啊，那这个第一个大鹰是指的巴比伦王。啊，然后这个树梢被淋去，被带到巴比伦去，放在买卖城。那这是指的约雅金王。啊，这都在列王记下24章10到16节讲的。那么第二只大鹰，7节，又有一只大鹰，翅膀大，羽毛多。那这一只大鹰是指的埃及啊。刚才的5节，又将以色列地的枝子栽于肥田里啊，栽于大水旁啊，如插柳树。那这是指的西底家王啊。那这个东西你读底下的经文，基本上就可以读得出来。讲到以色列百姓不肯服在神管教的手下啊，他们本来是投降于巴比伦。啊，跟巴比伦在这里好像降服的啊，成为他的附属。那么但是当埃及强盛的时候，西底家就想要借着埃及的手来挣脱巴比伦对他的辖制，所以他就转向投靠埃及。那么这件事情得罪了巴比伦，所以巴比伦王马上挥兵再来。这就是为什么西元前啊，这个588年啊，尼布甲尼撒再次来围城，因为以色列，因为犹大被约啊，转向投靠埃及。那么围攻了将近3年以后，成功破了，以色列就犹大国就亡国了哈。那我想我们这个稍微了解一下。18章有一节很重要，23节，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所以你知道，在神审判的里面，神都带着盼望。神巴不得我们悔改，神巴不得他不需要继续击打我们。连你是个恶人，主都不希望你灭亡，主都希望我们悔改。19章就不讲了，20章在这里回顾以色列的历史。把它分了4个阶段啊，在埃及 在旷野，在迦南地，跟他们归回以后，在外邦的旷野上。那么在这里每一个阶段，在这里回顾历史的时候，发现以色列在每一个阶段都得罪神，都充满了对神的悖逆和不服。所以它是一段很荒凉堕落的历史，而且是一再重复的历史。那么20章的37节，我把它特别用粗体字表明，他说我必使你们从帐下经过。弟兄姊妹，这是神的爱，他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肯顺服神的时候，神让我们从帐下经过，让我这个人能够被洁净，让我这个人学习顺服，不至于像无知的罗马要用嚼环配头。22章，在本章的摘要里面，我提了两件事，一个以色列家沦为渣滓，明明在神的眼中是看为宝看为尊的，结果 后来在神的眼中变为毫无价值。那么是谁让我们失去了这个价值？就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对神的悖逆，让我这个人就失去了他的价值。所以以赛亚书那里也说到酒被掺水被 dilute， 那个银有掺杂，说到我们这个人都失去了该有的纯度。很多的时候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更新奉献的时候，我们这个人里面很纯很真实，但是没有多久以后我们可能失去了，我们掺杂，我们在主的面前变为渣滓。那么第三个是讲到神在这里想要寻找一个人，能够来为神家重修墙垣防堵破口，但是却找不到一个。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第22章30节。那么前面讲到又是全面性的堕落，有先知祭司首领国内众民，都在那里犯罪，所以主说我在他们中间找一个人，就居然连一个都找不到，就讲到神家荒凉到这个地步，连一个都找不到。但是另外，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神真找到一个的话，神就准备不灭绝这国。所以你要晓得，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不要轻看，你不要认为我不能做什么，你不要认为说我不会做什么，我也不能做什么。但是弟兄姊妹，神在乎的不是我们能做什么，那我们能做的最大的事，我们弟兄告诉我们，一个人能够为别人，能够为神家做的最大的事是什么，你知道吗？祷告。对不对？你不祷告是你自己在做事，我们怎么可能挽回这个局面呢？我们怎么能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怎么能够来满足这么大的需要呢？没有一件事情我们做得到。但是祷告，祷告是让神来做事情。所以只要我们肯起来，弟兄姊妹，神一个都不轻看。好，23章24章就这样过去了，我们不讲了。25章一直到34章，这里是对列国的审判。那么在这8章的圣经里面，审判了7个国家。好，但是你要讲8个，因为他提到8个国家的名字。那个西尔只是稍微提了一下，但真正的审判是在35章才临到西尔。所以我们可以讲7个国家或8个国家都可以，但是其中推罗就占了3章圣经，那么埃及就用了4章的篇幅。所以在第一章里面就一口气就针对了5个国家，对他们审判。那么对列国的审判也一样，你要知道他审判的原因是什么，那么刑罚他的方式跟内容是什么，那么审判以后的结果是什么。那么在这里特别要注意到两件事情。第一个，以西结书所讲的这几个国家受审判的都是跟他紧紧相邻的国家，而不是指的像巴比伦像亚述这些远方的国家。神非常在乎那个最直接影响我们长期影响我们的那些的因素，特别那些消极会破坏我们，会玷污我们，会影响我们，会败坏我们的这些影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生活的管道，对我们接触的朋友，对我们接触的媒体，对我们所有接触这种天天经常性的影响我们的东西，一定要在主的面前很认真的面对。你不面对，神帮你来面对，神要击打的。那种 偶发式的那种大的难处，巴比伦来啊，亚述来啊，在这边神却没有特别提到他们，神提到的都是他旁边的摩押啊、亚门，至少前面这三个国家啊，这个以东，或是包括西尔，通通都是跟以色列族有血缘关系的。讲到特别在生命里面残害我们的这些肉体天然的败坏，所以这些东西神更在乎。那么腓力斯、推罗、西顿啊，埃及是在他们的南边，那这几个国家都是神列在里面的。那么审判几乎共同的原因都是他们对待选民的态度，所以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哈，一方面神在这里为他自己的儿女背道难过得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啊，审判完了以后他马上就去审判那些周围的国家，而审判他们的根据就是他们如何对待他的百姓啊。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巴不得你就是该吃这个苦头啊，这个我变成幸灾乐祸了，对不对？让你学个乖啊。那神不是这样子的，神要管我自己管啊，我的孩子我自己管，你们其他人对待他超过了我的范围啊，这个做的不该做的，神就一定来报仇。让我们体会出神的心啊！所以你看亚门，我们做个例子啊，在25章第三节，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圣所被亵渎，以色列地变荒凉，犹大家被掳掠，那时你便因这些说啊哈啊，所以神就打他，让你再也哈不出来啊。那第八节，摩押跟希尔说，看哪，犹大以列国无义啊，就叫做瞧不起讽刺啊，在这里嘲笑神说，我要把你摩押的边界给打破、这个连说这种嘲笑的话看不起的话神都听不得啊。以东，因为以东报仇雪恨攻击犹大家，向他们报仇大大有罪，所以神说我必伸手攻击以东啊，底下都是讲到基本上他们对神的态度啊。好，那么对推罗啊，我说过推罗一共有三章是针对推罗，我们看一下第45页啊，就是26章本章摘要的前面啊，26、27、28都是对推罗的审判。然后每一章审判的信息重点不一样，26章重在讲推罗为了耶路撒冷招灾却幸灾乐祸而遭报，27章讲到推罗本身因为他自己太完美了而且贸易丰盛而骄傲，神击打他。那么第28章说到推罗因着在神面前骄傲犯罪而受永远的审判。所以很多解经家把以赛亚书14章跟以西结书28章啊，在这里所说到的这个审判啊，把它跟撒旦的描述连在一起啊。那特别是在28章第1节到19节，我们翻一下啊。第二节，人子啊，你要对推罗君王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你看到了没有？啊，这个不是一个地上的王可以做的事情。他自比神啊，第六节也说到你居心自比神，然后跳到第12节，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园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掉到14节，你是那瘦高 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等等等等等，然后就在你中间查出不义啊。所以16节，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因为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啊。所以这是为什么有很多解经家把它连于对撒旦的描述，跟以赛亚书14章对巴比伦的描述是一样的，他把自己升高升高升高，然后自比神啊，就被神打下来。好，那么第29章到32章啊，在这4章的圣经里面，一共是由7篇对埃及的审判预言组成的，一共7篇啊。所以我想我这样子列了以后，你们自己回家读应该就很容易读了啊。其中只有第3篇以外 其他的六篇都标明了传讲的日子。那么除了第二篇以外，其他都按时间先后顺序。那么第二篇的时间啊，写是倒回去啊，写到27年，27年就表示是主前570年，所以有人说这第二篇的信息是后来补进来的。那么每一篇信息的重点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啊，那我们只要特别看一下第一篇好了啊。那第一篇在这里预言法老王因为高傲要遭报啊，所以神要审判他。但是呢，在这个审判的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结果，就是埃及就再也不能够做以色列家所依靠的。神打掉了神百姓神以外的依靠，就是对埃及啊。所以面对巴比伦的这个管教跟刑罚，他们想用人的手来挣脱神的管教，所以他们就去找法老，找埃及，想投靠埃及啊，把巴比伦的权势拿掉，这样子他们就不要再受欺负受欺压。但是讲到他不肯照着先知耶利米所传的信息伏在神的手下，他想用自己的方法挣脱到这个木轭啊，结果脱了木轭换铁轭。所以神打了埃及以后呢，那么埃及就不再做以色列家所依靠的。所以你读第六节，埃及一切的居民因为向以色列家成了芦苇的杖，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右手持住你，你就折断伤了他们的肩；他们依靠你，你就断折散了他们的腰。我就觉得先知们都很会描写哈啊，你拿着一个芦苇走路啊，你想依靠他啊，结果你依靠那个芦苇刮伤了你的手啊，你真的想靠他，他又断了，又散了你的腰啊。你看，所以神以外的依靠就是这个样子。啊，你依靠他，最后他伤害你；你依靠他，你最后你自己折断了腰，他得断。所以你看到这个神在这里好像审判埃及，审判完以后却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影响神百姓的，就是把神百姓对神以外的依靠给打掉了。所以我说审判是积极的哈，那每一个审判都应该要得到神的结局，不要光只是受苦，不要光只是挨打，要得到神容许这件事情发生，神这个管教临到我们，要让它达到它该有的果效跟结局啊。所以管教的当时不觉得舒服，但是为那些经验过的人却结出了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让我们的生命像耶稣，对不对啊？所以打掉了埃及以后，就把他们对神以外的依靠打掉了，他们以后要学习专心依靠神。好，第30章是讲的第三篇跟第四篇的信息啊。那么你从这些年日，他每一篇信息他都会讲他的时间，所以像第四篇他说是在第11年正月初一日，请问这是第几年？嘿，你们都没有注意，要用597减11就是586啊，所以586年的正月初七日传。那么耶路撒冷被攻破啊，是在586年的10月，很可能是10月初5啊，或是那附近啊，所以这表示是在耶路撒冷被攻破前几个月所传的信息。所以读这些先知的信息，你一定要把时间跟当时所发生的事要连在一起，你这样子去读这个信息，才能读出这个信息真正的意义跟目的到底是什么，好不好啊？那我也没有时间去细讲了，我只能够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告诉大家。所以呢，这个时候犹大因为心里刚硬哈，不听从耶利米的劝告和警告，还是企图跟埃及结盟，想要来对付巴比伦，结果到最后国家灭亡。那么到了第31章第五篇，是在11年3月初1日，就更靠近了犹大的王国啊，这时至将至还不知道这个，但是神在这里是在击打法老，讲到从前亚述那样子的神器强大，但是一样被神啊废掉了。那么你埃及也是没有什么骄傲的，早晚也是要堕落的啊。那么32章这个时候呢，是在12年12月初1日及15日，这个是已经亡国了以后了啊。对不起，这个11年是还没有，是还差1年。因为他这个植树问题要差1年，所以 这个十二年是指五八六啊，刚刚十一年应该还是指五八七，亡国前。好的。然后我们隔了两周以后有第七篇的信息。那么在第七篇信息里面，我们说读圣经要对那个重复出现的话也要特别的注意。那在第七篇的这个信息，就是32章的17节一直到31节，他在这里列举了好几个国家讲到埃及，讲到亚述，讲到以兰，讲到米色、土巴、以东等等。有一个话常常重复的，就是他们曾经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他们曾经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但是到最后都下到阴间去不管他们曾经多么惊恐，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他们至终都得伏在神的手下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不晓得读到现在大家对这29篇审判的信息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概念回家知道怎么读好不好，因为我不可能每一节或者每一个细点都跟大家讲，你们也会很累的，但是我至少把那个大概的架构怎么去读它，哪些地方要特别注意的，大家稍微知道一下那么在我结束以前呢，还是有两节经文我们读一下一个是在这里讲到，你看这个列强刚才读到的第七节对不起，这个埃及的这个讲到这么多的国家，这么多的难处在我们旁边他们都是这么强，甚至使人惊恐，但是他们却都在神的手中。这个对我们今天在难处中的弟兄姊妹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坚固所以我弄两节圣经，一节旧约，一节新约提醒我们，圣经上有这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属神的人，神爱我们，我们不要害怕一个是以赛亚书第51章，我们翻一下12节13节，我们一起来读。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却忘记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所以神界的先知在这里提醒我们，你知不知道你是谁？亚述可以很强，使人惊恐，下到阴间，埃及这么强，使人惊恐，下到阴间，对不对周围这么多的国家，以兰、亚瑟、示巴这个每一个所在这里提到的土巴还讲到以东，他们都是很强的国家，使人惊恐至终都伏在神的手下。所以这节的圣经就提醒我们，他说你是谁？你为什么要怕那些必死的世人？你却忘记了那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就希望我们的信心在神的身上那么第二节在新约里面，罗马书8章31节，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所以底下他能够宣告说，有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弟兄姊妹，我跟你说，没有一件事情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的隔绝，不管那个难处是什么，就连我们软弱不爱主，也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他是用永远的爱爱我们，他说他要管教所爱的，又要鞭打所收纳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相信都有神的管教，我们都不喜欢，但是我们需要管教，管教一定要得到主的结局。在管教的里面，主说不可以轻看，决定不要轻看，一定要得到主的结局。管教一定不要灰心，因为今天有管教表示神爱我们。如果神不管教我们，他说我们是失子，我们不是他的儿子，他不管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不管软弱，不管犯罪，不管在主的面前有任何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带着一个勇敢真诚的心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说主你光照我主啊，你试验我，你看在我里面到底还有什么恶心没有。所以今天晚上都是我们在主的面前向主祷告的日子。我们最后结束，我们一起读一段圣经，我们就结束了，好不好？我们读诗篇51篇我们就不用都读了，我们读第1节跟第2节。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第七节，求你用硫萁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是因为怕管教而不犯罪，希望我们今天是因为爱主，不愿意再伤害到一位这么爱我们的主而犯罪，而软弱，而有任何得罪他的事。你如果好好的去读以西结书，好好的进入先知的感觉，也借着先知所讲的话去进入神的感觉，我相信他会帮助我们更有力量去面对我们今天生命中很多的问题，会让我们更谦卑更认真的去，巴不得我能够从这一切的软弱不讨神喜悦的里面出来，不要再让爱我的神伤心。我也希望在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家，没有一个教会是神的荣耀已经离开的。刚才有一段经文我们没有读，你看神界的先知对他们说，在他们所被掳到之地，我还要暂时做他们的居所。你知道你能不能读得出神心中的那个爱？这班人被神管教，被别人掳走了，神还是说在他们被掳到的地方，我要暂时做他们的居所，他陪着我们被掳，你知道吗？要把神逼到神的荣耀，必须离开圣殿，必须离开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你就看到那是一个全面性的堕落跟败坏。我希望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家是这个样子，没有一个教会是这个样子。但是只要有人爱神，只要有人愿意归向神，只要有人在主的面前降杯承认自己的罪，弟兄姊妹，神像父亲一样抱着浪子连连亲嘴，他根本不在乎我们身上的肮脏污秽，他根本就不纪念我们对他的这个无良无忠啊！他能够把我们所有的罪在他儿子的里面全部洗掉。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不管你今天来聚会自己跟神的关系是怎样，在我们里面有多少对不起神的事情，今天都带到主的面前，带到主血的底下，让他来洁净我们，好不好？刚刚会前达军弟兄带领我们唱的237首他全身的爱浇灌我心。弟兄姊妹，刚才有一段的圣经也是圣经很难解的是在这个第十章，讲到再一次这个加巴鲁的河边的异象出来的时候叫基督伯从基督伯中间拿的炭火交给那个穿细麻衣的人他就出去了，但是圣经上没有记载他出去干什么。几乎所有解经家没有办法解释他出去干什么，偶尔有人提到很可能是出去执行审判，但是弟兄姊妹，这一个穿细麻衣的使者已经在第九章执行的审判，把头上所有没有记号的都已经杀掉了，对不对？所以我个人会比较领受Matthew Henry 所说的，他说这个火从基督伯里面出来的火，也就是我今天早上跟大家讲的，它里面是圣灵的火在它里面烧着是带着 the spirit of burning， 它是一个 refining fire， 是一个炼净的火，是一个圣火在我们里面烧着，让我们爱神，整个心爱神，爱神的旨意，爱神的百姓带着这些圣火出去，因为城里面剩下来的还活着的都是头上有记号的人。我相信神的圣灵，神的圣火要去帮助这些人在荒凉世代的里面在神的荣耀离开的时候，他们仍然能够在这里等候他回来，能够为神家持守，在那里坚持立场，等候主的回来一直到43章神的荣耀回来了所以以赛亚书55章告诉我们守望者，弟兄姊妹，圣经上讲到守望者不光是在看守仇敌有没有来， 守望者也不光像以西结书所说的去警告那些犯罪的人要归向神，守望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来守望神的脚中。所以以赛亚书51章说到西安那些守望的人，他们欢呼歌唱，因为耶和华回来了。弟兄姊妹，他们守望，那一天突然看见神回来的时候，那些守望的人已经忘记了自己应该怎么表现，他们忍不住的高声歌唱，因为神回来了。弟兄姊妹，我们巴不得在神家里面，神留着你啊，神留着我，神留着我们少数的人啊，我们成为神家里面，我们在这里等候盼望甚至引进复兴的一般人，好不好？然后我们带头悔改归向神啊，那神让我们在基督里得以存活，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不糟蹋神的恩典啊。今天晚上我们都向主祷告，让他的爱火烧在我的心中，全圣的爱烧在我的心中，让他圣洁的火烧在我的心中，除掉我所有的悲情下品，让高山熔流，让他的 refining fire 那个炼净的火让我的生命变为更纯净啊，让我到哪里去能够把基督那纯净的生命能够流露出来啊，到最后让我的心成为坚癌，全心成爱。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